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8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八月底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星期三，中国宣布同等数额的报复关税。白宫官员则表示，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希望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白宫策略沟通室主任斯拉普星期三早上对白宫记者们说，中国必须做的是，他们必须停止这些已经施行几十年的贸易行为。川普总统希望在改变中国行为方面有重大举动。朝鲜上个月转交美国军方的朝鲜战争阵亡美国军人遗骸遗物，包括一个刻有主人名字的狗牌。过去两星期来，美国军方人员一直在努力清理和辨别这些遗骸遗物。军方星期三在一场新闻简报上宣布，已确认这块狗牌的主人是美国陆军军士长医务兵查尔斯·麦克丹尼尔。1950年11月，他在与中国军队的交战中阵亡。作为履行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峰会协议的一部分，平壤当局这次向美方转交了55箱遗骨。以色列星期三夜间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拉姆德诺夫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最新暴力冲突感到担忧。以色列军方说，以军战机的攻击目标是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培训和弹药储存设施，攻击是对彻夜从加沙地带发射火箭的回应。以色列军方说，哈马斯对目前发生的事件负责，并为之承担后果。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空袭打死一名哈马斯成员以及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柯林斯说，联邦检察官对他提出的股票内幕交易指控毫无依据，并誓言要在11月竞选连任。柯林斯星期三晚上在纽约州布法伦市对记者说，我将在法庭奋力讨回我的清白，我期待彻底恢复我的名誉。柯林斯是2016年大选中最早支持川普的人士之一，他星期三到联邦调查局自首，随后被捕。柯林斯被控指控内幕交易，这种非法活动是指投资者获得公众得不到的公司信息，并利用相关信息购买或出售该公司的股票，通常会获取暴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官员警告说，可能要到9月才能遏制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大火已经焚烧的土地相当于整个洛杉矶市的面积。门多西诺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的门多西诺县和莱克县两处山火组成，现在已经连成一片大火。到星期三为止，这场山火总共焚烧了12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孩移民美国后参军，前不久成为第一批在空中战机上宣誓加入美国国籍的外籍移民之一。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来自中国的张慧茹和一位来自印度的下士，上个月底在澳大利亚达尔文上空一架 MV-22 型鱼鹰式战机中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成为首批以这种方式宣誓入籍的外籍移民。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的军事合作协议，大约1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今年4月底抵达达尔文，开始新一轮为期6个月的轮调部署。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t the Restaurant,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ccepting and refusing offer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在餐馆第一部分，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接受或拒绝对方给你的选择。
Interview
电话访谈。Epstein 先生在电话访谈中谈到了他和 Blake 先生 Graham 女士共进午餐的那家餐馆。下面是这次访谈里用到的两句话。
It was nice, but not too formal.
那个地方很优雅，也不太拘束。
We wanted a comfortable place to discuss business.
我们要的是一个舒适的地方，好谈生意。现在请听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is at a trade show in Florida. He is talking to us by phone.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How's the weather down there?
Warm and sunny, as always.
Last time we listened to your conversation at Mr. Blake's hotel, when Mr. Blake first met Ms. Graham.
Yes, after that we went from his hotel to the restaurant.
Was it a nice restaurant?
Yes, it was nice, but not too formal.We wanted a comfortable place to discuss business.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waiter at the restaurant.
Okay.
Mr. Epstein is at a trade show in Florida. He is talking to us by phone.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How's the weather down there?
Warm and sunny, as always.
Last time we listened to your conversation at Mr. Blake's hotel, when Mr. Blake first met Ms. Graham.
Yes, after that we went from his hotel to the restaurant.
Was it a nice restaurant?
Yes, it was nice, but not too formal. We wanted a comfortable place to discuss business.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waiter at the restaurant.
Okay.
对话录音 Graham 女士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在餐馆里向服务员点菜，对话中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Salad dressing Dressing Examples are oil and vinegar, low-fat Italian, and blue cheese
色拉调味料，例如油加醋，低脂肪意大利调味汁，蓝纹奶酪
Olive oil
橄榄油，橄榄油也属于健康食品。
Cream，
奶油。
Are you ready to order？
可以点菜了吗
？I'm watching my weight。
我得注意我的体重。
I suggest the pesto pasta。
我建议你点香蒜酱意大利面条。
Ms. Graham,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are at the restaurant。
现在 Graham 女士。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坐在餐馆里，服务员来到他们的餐桌旁边。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 think we're all ready. I'll have the large green salad.
And what kind of dressing would you like?
Just oil and vinegar, please.
Okay.
Which do you recommend, Ms. Graham? The seafood sauté or the pesto pasta?
Do you like rich sauces?
Yes, very much, but I'm watching my weight.
I understand. I suggest the pesto pasta. It has olive oil and no cream.
Good idea. And I'll also take a small salad with the low-fat Italian dressing.
I'll have the small green salad and the New York steak, medium rare.
And what dressing would you like?
I'd like blue cheese dressing.
Thank you.
在餐馆吃饭、聊天也是谈生意的一部分活动，所以在餐馆里使用的语言很重要。我们再听听他们三个人的对话，学习如何点菜。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 think we're all ready. I'll have the large green salad.
And what kind of dressing would you like?
Just oil and vinegar, please.
Okay.
Which do you recommend, Ms. Graham? The seafood sauté or the pesto pasta?
Do you like rich sauces?
Yes, very much, but I'm watching my weight.
I understand. I suggest the pesto pasta.It has olive oil and no cream.
Good idea. And I'll also take a small salad with the low-fat Italian dressing.
I'll have the small green salad and the New York steak, medium rare.
And what dressing would you like?
I'd like blue cheese dressing.
Thank you.
Variations.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听力练习，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Are you ready to order?
Can I take your order?
I'll have the large green salad.
I'd like the large green salad.
What kind of dressing would you like?
What kind of dressing would you prefer?
I suggest the pesto pasta.
I recommend the pesto pasta. Interview.
下面我们要结束对 Epstein 先生的采访。
They seem to have a nice variety of food at that restaurant.
Yes, they do. They have a lot of choices, but I always order the steak. It's always very good.
After you ordered, you began discussing business.
That's right.
We'll listen to those business discussions on our next show.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请先听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Ms. Graham order?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大家听一遍前面的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 think we're all ready. I'll have the large green salad.
And what kind of dressing would you like?
Just oil and vinegar, please.
What does Ms. Graham order?She orders a large green salad with oil and vinegar dressing.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Does Mr. Blake order the seafood sauté?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大家听一遍前面的对话，铃响以后回答。
Which do you recommend, Ms. Graham? The seafood sauté or the pesto pasta?
Do you like rich sauces?
Yes, very much, but I'm watching my weight.
I understand. I suggest the pesto pasta. It has olive oil and no cream.
Good idea. And I'll also take a small salad with the low-fat Italian dressing.
Does Mr. Blake order the seafood sauté? No, he doesn't. He orders the pesto pasta. He also orders a small salad.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听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美国餐馆，服务员总是要问我好多问题呢？我们来熟悉一些词句。
Freedom.
自由。
An individual.
个人。
Most Americans don't want to be exactly the same as everyone else.
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和别人一样。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merican restaurants. The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restaurant, why does the waitress ask me a lot of questions? Why are there so many choices?
Tha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because it is part of the larger issue of choice in American culture. For most Americans, having choices is a kind of freedom. Most Americans don't want to be exactly the same as everyone else.
They want to be individuals.
That's right. So Americans like to have a lot of choices when they go to a restaurant.
Can you give an example?
Sure.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iter or waitress will ask you what kind of dressing you want on your salad. You may be able to choose from 5 or 6 different dressings.
That many?
Yes, the more choices, the better. You know, as an American, I sometimes feel strange when I go to restaurants in other countries.
Why?
In many foreign restaurants, you don't have a lot of choices. For example, everyone has the same salad dressing. Maybe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alad dressing.
Gary, that's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After the show, why don't we go out for a salad and discuss it some more?
Great idea. As long as we go to a place that has blue cheese dressing. I only eat blue cheese dressing.
Gary 告诉我们，美国文化中强调个人自由，例如在餐馆点菜，选择越多越好。他说很多外国餐馆就没有那么多选择。你同意 Gary 的观点吗？好，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Toda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merican restaurants. The question is, when I go to an American restaurant, why does the waitress ask me a lot of questions? Why are there so many choices?
Tha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because it is part of the larger issue of choice in American culture. For most Americans, having choices is a kind of freedom. Most Americans don't want to be exactly the same as everyone else.
They want to be individuals.
That's right. So Americans like to have a lot of choices when they go to a restaurant.
Can you give an example?
Sure.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iter or waitress will ask you what kind of dressing you want on your salad. You may be able to choose from 5 or 6 different dressings.
That many?
Yes, the more choices, the better. You know, as an American, I sometimes feel strange when I go to restaurants in other countries.
Why?
In many foreign restaurants, you don't have a lot of choices. For example, everyone has the same salad dressing. Maybe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alad dressing.
Gary, that's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After the show, why don't we go out for a salad and discuss it some more?
Great idea. As long as we go to a place that has blue cheese dressing. I only eat blue cheese dressing.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铃响以后，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做出判断，然后说出你的理由。
In American restaurants, the waiters or waitresses may ask a lot of questions. True.For example, they may ask what kind of salad dressing you want. Most Americans want to be exactly like other Americans. False. Most Americans want to be individuals. For most Americans, having choices is having a kind of freedom. True.For example, Americans like to have a lot of choices when they go to a restaura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商界人士 Jane Tucker 女士在一家小餐馆点早餐。我们来学习一些词句。
A diner.
餐车式小餐馆。
Sunny side up.
单煎一面的鸡蛋。
Plain toast, plain.
不抹黄油的吐司，烤面包片。
I'll have the one egg and toast special.
我要一客鸡蛋加吐司的特价菜。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
鸡蛋要怎么做
？Would you like butter or jam on your toast?
吐司要不要抹黄油或果酱？下面请听顾客点菜的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ane Tucker, a businesswoman, is ordering breakfast in a diner.
Excuse me, could I order now? I'm in a little bit of a hurry.
Certainly.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coffee?
No, thanks. Could I have some orange juice?
Sure. Large, medium, or small?
Medium, please. And I'll have the one egg and toast special.
Okay.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
Sunny side up, please.
And what kind of toast would you like? White, whole wheat, or rye?
Whole wheat, please.
And would you like butter or jam on your toast?
Neither. I'd like it plain.
Very good. I'll be right back with your orange juice.
This 段对话中提到很多食物的名称，大家可能不习惯。因为这些都是美国人典型的早餐食物，例如 toast 吐司，也就是烤面包片。服务员问 Tucker 女士要哪种面包。
And what kind of toast would you like? White, whole wheat, or rye?
Tucker 女士选了粗面粉面包。
Whole wheat, please.
出于健康的考虑，很多美国人选择吃粗面食品。今天我们还学习了 butter。B-U-T-T-E-R 和 jam, J-A-M. Butter 是黄油, jam 是果酱。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Excuse me, could I order now? I'm in a little bit of a hurry.
Certainly.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coffee?
No, thanks.Could I have some orange juice?
Sure. Large, medium, or small?
Medium, please. And I'll have the one egg and toast special.
Okay.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
Sunny side up, please.
And what kind of toast would you like? White, whole wheat, or rye?
Whole wheat, please.
And would you like butter or jam on your toast?
Neither. I'd like it plain.
Very good.I'll be right back with your orange juice.
Focus on functions. Offering.
语言功能。练习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向对方提出若干建议供选择。
Now let's focus on offer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coffee?
No, thanks.
And what kind of toast would you like? White, whole wheat, or rye?
Whole wheat, please.
And would you like butter or jam on your toast?
Neither. I'd like it plain.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要讲在餐馆里点菜的时候怎样接受或者拒绝服务员提供的各种选择。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menu.
菜单。
A customer.
顾客。
The choices are usually listed on the menu.
通常菜单上都列出了各种选择。
The waiter first asks the customer if she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coffee.
服务员首先问顾客要不要先来一杯咖啡。下面请听 Gary 的讲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making choices in restaurants. In American restaurants, you have many choices.Waiters will often ask you questions such as, what would you like? What kind would you like? And how would you like it prepared? The choices are usually listed on the menu. Or you can ask, what are my choices? or what kind do you have? The waiter or waitress will often offer you some choices, a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waiter first asks the customer if she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coffee. She refuses, using the expression, "No thanks."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coffee?
No thanks.
When she asks for orange juice, he offers her three choices, large, medium, or small.
Could I have some orange juice?
Sure. Large, medium, or small?
Medium, please.
Saying please makes her response more polite. After she orders her egg, the waiter offers her three kinds of toast.
And what kind of toast would you like? White, whole wheat, or rye?
Whole wheat, please.
And then he offers her butter or jam for her toast.
And would you like butter or jam on your toast?
Neither. I'd like it plain.
She says neither. This is a short way to say, I don't want either butter or jam. I hope today's tips will help you the next time you go to an American restauran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过的餐馆用语。服务员请你点菜时会这样说。
What would you like? What kind would you like?
以及
How would you like it prepared?
你可以问
What are my choices?
或者
What kind do you have?
当服务员问你要不要某种饮料或者食品，你可以这样拒绝。
No thanks.
我们还注意到顾客在点菜时多次用 please。
Medium, please.
这样就听起来很礼貌。如果服务员提供的两个选择你都不要，你可以说
Neither.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making choices in restaurants. In American restaurants, you have many choices. Waiters will often ask you questions such as, What would you like? What kind would you like? And how would you like it prepared? The choices are usually listed on the menu. Or you can ask, What are my choices? Or what kind do you have?The waiter or waitress will often offer you some choices, a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waiter first asks the customer if she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coffee. She refuses, using the expression, no thanks.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coffee?
No thanks.
When she asks for orange juice, he offers her three choices, large, medium, or small.
Could I have some orange juice?
Sure. Large, medium, or small?
Medium, please.
Saying please makes her response more polite. After she orders her egg, the waiter offers her three kinds of toast.
And what kind of toast would you like? White, whole wheat, or rye?
Whole wheat, please.
And then he offers her butter or jam for her toast.
And would you like butter or jam on your toast?
Neither. I'd like it plain.
She says neither. This is a short way to say, I don't want either butter or jam. I hope today's tips will help you the next time you go to an American restauran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8月底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星期三，中国宣布同等数量的报复关税。白宫官员则表示，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希望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8月8号发出声明说，美方决定自8月23号起对160亿美元中国输往美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又一次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十分无理的做法。中方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多边贸易体制，不得不做出反制，决定对160亿美元自美国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并与美方同步实施。白宫策略沟通室主任斯拉普星期三早上对记者说，中国必须做的是，他们必须停止这些已经施行几十年的贸易行为。川普总统希望在改变中国行为方面有重大举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宣布关税措施的时候也表示，这是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移等等，而且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与做法已造成美国企业的负担。朝鲜上个月转交美国军方的朝鲜战争阵亡美国军人遗骸遗物，包括一个刻有主人名字的狗牌。过去两个星期来，美国军方人员一直在努力清理和辨别这些遗骸遗物。军方星期三在一场新闻简报上宣布，已确认这块狗牌的主人是美军陆军军事长义务兵查尔斯·麦克丹尼尔，1950年11月他在与中国军队的交战中阵亡。以色列星期三夜间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拉姆德诺夫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最新暴力冲突感到担忧。以色列军方说，以军战机的攻击目标是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培训和弹药储存设施，攻击是对彻夜从加沙地带发射火箭的回应。以色列军方说，哈马斯对目前发生的事件负责，并为之承担后果。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空袭打死一名哈马斯成员以及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以色列医务人员说，从星期三晚些时候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的80多枚火箭造成若干人受伤。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拉姆德诺夫说，如果当前的暴力升级不立即遏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对所有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柯林斯说，联邦检察官对他提出的股票内幕交易指控毫无根据，并誓言要在11月份竞选连任。柯林斯星期三晚上在纽约州布法伦市对记者说，我将在法庭奋力讨回我的清白，我期待彻底恢复我的名誉。柯林斯2016年大选中最早支持川普的人士之一，他星期三到联邦调查局自首，随后被捕。柯林斯被指控内幕交易，这种非法活动是指投资者获得公众得不到的公司信息，并利用相关信息购买和出售该公司的股票，通常会获取暴利。美国加州官员警告说，可能要到9月才能遏制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大火已经焚烧的土地相当于整个洛杉矶市的面积。门多西诺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的门多西诺县和莱克县两处山火组成，现在已经连成一片大火。到星期三为止，这场山火总共焚烧了12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孩移民美国后参军，前不久成为第一批在空中战机上宣誓加入美国国籍的外籍人士之一。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来自中国的张慧茹和一位来自印度的下士，上个月底在澳大利亚达尔文上空一架 MV-22 型鱼鹰式战机中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成为首批以这种方式宣誓入籍的外籍移民。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八月八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在美中贸易战的阵痛中纠正浮夸自大，制止个人崇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和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分别成为众矢之的。舆论指责胡鞍钢的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误导中南海，王沪宁宣扬吹捧领袖过头误导习近平，于是现在胡鞍钢已成为过街老鼠，清华上千校友联名要求罢免。王沪宁看似官场失意，长期神隐，前景堪忧。但是谁是浮夸自大风和个人崇拜热的始作俑者？真正误国误民的是无良文人、谄媚官员，还是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吴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吴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现在胡鞍钢的处境很悲惨啊，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请问他的清华校友北京的吴强博士，您这是怎么回事？您怎么看这件事啊？
我相信公众对他的态度和反应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说都是上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在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社会影响的一个部分。
嗯，
这个部分是引起现在我注意一直观察，是对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主流来讲，他们是从贸易战当中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政策和情绪背后，胡鞍钢这样的学者是起负了很大责任，起了很坏的作用。但对更多的普通的公众来说，他们确实是以为，胡鞍钢可能是在某种误导上面，换句话说，他扮演的中国传统戏剧、传统历史当中的一个奸臣的一种角色，给皇上进一些谗言，或者说误导，这个是一般公众的一个对胡鞍钢的态度。但我个人认为，不管怎么说，都是贸易战在中国社会正在引起一个认知上的巨大的变化。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旅居美国加州的这个独立学者吴建民先生啊，都说胡鞍钢的这个荒谬理论呢误导了中南海，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是他的错，他错在哪里了？
我呢是这么看啊，对于胡鞍钢说是如果错在哪里，那要怎么看？如果是对挽救党国来讲的话呢，胡鞍钢呢他是有错。所谓有错呢，就是他这个全面赶超美国的这个理论呢，让中共的高层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完全呢就是错估了中美形势，错估了中国在世界上实际的影响力。因为胡鞍钢他给中共的这个最高层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的这个实力，他已经把中国呢就是虚夸到呢就说是很就是完全全面赶超美国了。他有过一个报告，说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在2013年已经是美国的1.15倍，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在2015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31倍，他统计下来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在2012年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1.36倍。那这种他的这种浮夸和这种把中国无限夸大，就让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有一个错误判断。
嗯，
这是这样，对挽救党国来讲，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浮夸风造成了中共的错误判断。但是对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来讲，对于加速中共灭亡来讲，对于胡鞍钢这样的人，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因为他可以让中共高层在完全误判形势情况下，能够把这个中共的这艘破船把它 这加速沉没的更快。
好的，我来请教吴博士啊。那么作为清华大学的校友，您是怎么看待您的这位学长的？他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啊有违常识的这样一个结论？又是如何能够让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到这个中南海的决策的呢？
哦，要澄清一点，我和他没有学长的，他没对我来讲不是学长的一个关系。嗯，我和他都不是在清华读本科或者读硕士和博士，都只是在清华是一个同事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在同事关系上面，我其实从他90年代出道到同事期间，我是读过他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内部报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还写了什么，就搞不清楚，跟你诸位一样。但是除了90年代初我读过的他的关于中国家机器能力的一些报告，还比较有价值，学术比较规范。最近10年我读过他的几乎的所有的东西，我个人的观感是没有新的知识，没有知识的原创性在里头，基本上是一些政论性的文章，概念的一些卖弄，一些诡辩，基本上是这么一些东西构成的。而这种文风就被称之为浮夸之大的文风，但是在此前这种文风是相当的受欢迎，它似乎是以这样子一种浮夸的文风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来不断的写报告，试图来不断的得到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一些批示。而在高校体制里头得到中央的批示，对于学者，对于大学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这是胡鞍钢过去这些年始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相信他自我增强的这么一种渴望得到批示，而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造成他不断的远离学术规范，不断的远离价值中立，远离客观的一种研究的态度，造成今天目前的一个所谓的极大的误导。这个是中国的大学体制造成的这么一个蛮常见的怪物。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吴先生啊。有人说这个胡鞍钢呢，他充其量就是一个无良文人，说他能影响民众，误导这个中国或者误导中共，是高估了他。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吴先生？
这个对于无良文人这一句话呢，我认为在中国呢，应该来讲的话，你能找到中国现在不无良的文人吗？如果对中共有影响力的，可以讲对中共有影响力的，真正有风骨的，那就像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这样的。而这样的人，中共什么呢？视作敌人的，是要打击的。而胡鞍钢这一类的人，被中共之所以能够对把他树为国师，让他的这个清华研究院能够给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去搞什么咨询、上什么课，那恰好什么是中共希望他所听到的声音，就是像胡鞍钢这种欠媚的文人。而胡鞍钢他所表现的这种文风和他自己所追求的所谓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靠中央领导对他的这种肯定以后，能够加速他在这个高校学者和专家面前能显摆自己，恰好什么是他个人的浮夸导致了中共高层的浮夸。这不是他讲，这不是用一个无良文人来定义胡鞍钢本人，而是像胡鞍钢这样的人充斥中共高层，他们所揭示的各种文人，这个范围都是。那么他至于你说胡鞍钢的影响力，胡鞍钢因为他错误的夸大了中国的这个实力以后，让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很膨胀，同时他也给中国一部分中共洗脑过的类似于小粉红、愤青、义和团这些人是打了鸡血，让很多人不断地强大，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了，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全面超过美国，我们实际上是世界第一了，只是我们谦虚一点，我们是 GDP 第二。就是胡鞍钢他运用他这种迎合上意的这种理论，然后呢浮夸虚脱的把中国再一次造成了当年文革时的大妖精，让很多人处在这种状态中，能够就是说错误的去在胡鞍钢的错误的误导下，然后呢把中国的这个自夸自满的形式把它越做越大。
好的，现在有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首先是Julinus361， 他说应该是一帮吹牛拍马的小人误导了习近平，习近平瞎搞误国，没有谁误导了中国，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这样，是按中共逻辑一路发展下来的应该有的形态。另外一位叫 Krich Samuel 这位网友说，他说纵然胡鞍钢不是好东西，但是上层领导也难辞其咎，不能把责任就这么推到别人的头上。我们两位，我们这个两个网评给刚才给大家读的呢，基本上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好像让胡鞍钢担任承担这个误导中国的这样一个责任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公平的。那么我请两位我们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首先吴强博士。
对的，我一开始其实不太赞同误导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个体制它自我在增强，往一个错误的认知方向在不断的前进，它没有自我纠偏的一种方式。
嗯，
比如说没有一个民主的对舆论、对于学者、对智库的一个吸纳，它目前的一种吸纳完全是定于一尊的一种方式，上有所好，下必效之。那么上面喜欢民主主义的东西，那么智库就给它炮制民主主义的膨胀剂。这个完全是体制自己造成的。
嗯，好的。那么加州的吴先生您呢？
我和吴强博士的认知完全一样。中共啊，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无论是高校的体制，还是中国整个的这个党国体制，它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这个体制是什么，就是按照刚才吴博士讲的叫定于一尊。所谓就是说习近平因为他有这个所好，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么民众所追求什么，是不断地满足他自己个人虚夸、个人这种情绪这个膨胀的这种行为以后，然后就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说什么，我就把这个说到极致。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把很多这个中国的国情他可以无限地达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很离奇，然后把他夸奖的让你就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你老百姓都看出这种非常虚假，但是中共高层看不出来。中共高层不但认为看不出来，不但不认为虚假，他们还给他定了一个名字叫做正能量。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电话，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湖南的袁先生，请好，请讲。
就是中国习近平，就是现在他们这些人，习近平就是需要在像那个胡什么那一样的这人，就是要对共产党的什么道路自信啊、理论自信啊这些。就是四个自信嘛，习近平就是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也不否定前三十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好，就是要这些人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就是毛泽东那时候把这个前三十年是把刘少奇啊、彭德怀搞个是吧阶级斗争的方法。喂，
嗨，您讲，我们听得见。好的，谢谢。
后面反过来，邓小平就把毛泽东。反过来，邓小平就把毛泽东老婆搞成反革命集团平反，所以他们就是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拔造党，是吧？来把这个党做成一个就是一个模子，都不能违抗他，按照那种什么。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鱼到南洋方得水，龙飞天汉变为零。现在中共的体制呢，的确是很难提拔人才，但是好在呢，习主席从善如流，纳谏为圣，采纳了我这个人民币贬值和这个仿制美国芯片，上周已经攻破了台积电的安全网络，取得了美国所有重要芯片的设计图，未来贸易战很快就可以打赢了。
好的，谢谢，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习近平采纳了您的观点是吗？好，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我认为这个不是某一人的错，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就算是没有习近平，也还会有北近平、南近平、东近平。
好的，谢谢天津的这位张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
黑老师为美国东进。我也希望习近平为民办实事，是尊敬为好。
对不起啊，这位湖南的王先生，对不起，湖南王先生，您的口音啊，口音有点重。我呢，我不知道我们嘉宾能不能听懂您的话，我呢不太听得清您说的，您在说什么。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节目讨论哈。刚才呢，哦，在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吧，啊，看看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他们对这个胡鞍钢究竟应该承担责任他们的看法。这个金刚吴他说，胡和王怎么能够误导中国，习也没有误导中国，他在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中国，把中国改造成习实现帝王伟业的舞台，成为整齐划一的机器帝国。而胡呢，胡也好王也好，都是根据上峰的需要出来表演的。可以想象，如果习本人厌恶胡和王，胡和王怎么会有机会来恶心中国人民呢？嗯，还有一位叫方黑蒙，他说误中国的只有中共，一党独裁只有一种声音。他说昏君习近平只听自己喜欢的言论，下面的群臣就只有迎合，正直的人发声也会被打击，这一切都和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甚至亡国的场面十分相似，一切都说明中共的灭亡也已经不远了。嗯，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我们说胡鞍钢他呢不够分量，那我们就再来看看王沪宁。嗯，这个王沪宁呢，他也是学者出身，但是官拜中共政治局常委，跻身于呢统领中共意识形态的这个最高地位。外界传言说，他要对先前那一段呢中共媒体宣扬的浮夸自大风以及个人崇拜热要负最高的责任。那吴博士，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其实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虽然他现在是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但是毕竟他才接手时间比较短，应该说不到一年。而这个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浮夸风已经六年了，甚至可以追溯更长时间。这个党目前他是，当他在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一致的时候，他已经把文革时期宝贵的一个自我反思的一个机制和经验给去掉了。比如说，历史上但凡担任过意识形态和宣传的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是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后对此是有痛苦反思的，他对当时的大跃进的浮夸风是有负有相当责任的。但是这种众所周知的反思居然消失了，我们现在很难再看到类似的一些声音。我们看到的是重复1958年大跃进的同样的宣传模式。在这意义上讲，我只能说王沪宁是没有走出1958年大跃进的这个宣传部长的这么一个模式，只是一个螺丝钉的一个方式在发挥他的职能，还像我刚才所说的定于一尊，为定于一尊来服务。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吴先生啊。王沪宁他是三代帝师，据说呢学贯中西，又是有一把年纪的过来人，那么他为什么在浮夸自大和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上呢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成熟，尤其是竟看不出个人崇拜是一条不归路这样一个问题呢？您怎么看呢，吴先生？
我认为王沪宁不是看不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是他希望把中共送上这一条路。他所谓送上这一条路，并不是王沪宁他已经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上会去推动加速中共的灭亡，而是王沪宁他所延续的，就像刚才吴强博士讲的，中共这个体制一贯的这个宣传机器开动了无限吹捧最高领导人的这么一条路。因为对于中共这个，他已经听不得任何能够实事求是的话，听不得任何对政府对政党批评的话，他们只愿意听取就是说阿谀奉迎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他在不断地推动个人崇拜的同时，他是看出习近平满脑的帝王思想，习近平一心要做这个要做千年明君，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沪宁迎合他只可能让习近平对他更加的这个赏识，而习近平的这种他个人的行为就导致了底下人对他无限的吹捧。至于把他吹捧这个所谓个人崇拜，那这种个人崇拜就导致，那是因为习近平他希望搞终身制，他希望他自己能够获得像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的最高权威。 那么上有所好，那么底下人就肯定是更加的就下笔森严。然后无耻吹捧了习近平以后，习近平很满意。第一个，习近平对底下这些吹捧官员会加官警觉。同时，习近平在这条路是否就是完全是马上崩溃？中共崩溃了，对于黄虎林这样的人，他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因为这个政党和这个国家，他崩溃是所有人都看到他必然的结果。只是这个国家他崩溃的时间点究竟在哪里？那么这种个人崇拜，他必然是加速中共他整个崩溃的过程。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啊。首先，傅正辉他说，到底是谁误导了中国？其实并非胡鞍钢、王沪宁，也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一党独大的制度缺陷，对自己发展道路的不自信，意识形态的僵化，空洞的制式宣传，以及缺乏认错和务实的集体心态所交织的结果。如果不能痛定思痛，认真检讨，并且悔改归正，那么换什么班子都没有用，关键就在切切实实的改革开放，走一条健康开明的道路。 MXX Free 他说呢，上有所好，习近平如果不喜欢造神运动，如果他是一个开明的人，他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一期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习近平自己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们的想法啊。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头脑清醒的话，是不容易被误导的。当年那个姚建富采访那个赵紫阳的时候，说有人误导那个邓小平，让邓小平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然后造成了最后的镇压，啊。当时那个赵紫阳回应就是哈哈大笑，他说邓小平如果能被人误导的话，他就不是邓小平。那么说现在呢，情况是这样，比较糟糕的情况下，就说人是误导他，只能说明他的低能，还有说明他就是说至少头脑不清醒。我认为他像他们凭他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这点能耐，上肯定会把中国带到沟里面去。好，我的发言完了。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张先生。广东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抓紧时间。
喂，你好。我个人观点啊，他是谁误导谁的问题。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党内最高层，他们就这个黄鳝的，就他们的整体诉求。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追求这个民族统一，就是说呢要解放台湾，这样的话他要进行纳粹式的政造成啊。然后呢，你想想那个文革时期，就那种热血的状态。啊，就能说明这个状况，就是为了鼓动大家，然后进行一种这个最大程度的崇拜。那个王沪宁呢，不是那个胡鞍钢呢，其实是对外这个什么"一带一路"这方面的这个产能过剩，也是要鼓吹中国强大了，然后进行这种什么把这个国内的债务啊要转嫁到世界上去，这是他们这个真正的意义。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是驴子，他说没有人误导得了中国，中共集权独裁制度就是中国前途的轨道，只不过呢，这是一个通向地狱的轨道，现在快到站了。纽约采风，他说孙文王老师被失踪抓捕，表明中共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法西斯时期，警察随随便便进入房间抓人，在火车上随便抓人等法西斯手段，表明了中共现在已经进入了疯狂阶段，相信这些政府行为的表现一定会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中共解散的时间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他说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我相信习近平了解中国的真实国力，但是习近平呢却一直鼓吹中国国力强大，那么这种宣传就如同给民众吸鸦片一样，一方面呢可以稳固习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让中国薄弱的国力更加薄弱。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吴建民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